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热点追踪。
法轮功在加拿大卡尔加里牛仔街获赞誉。2011年7月8日，加拿大卡尔加里再次迎来规模盛大的牛仔节。由于英国王子威廉和王妃凯特的参与，今年的牛仔节吸引的观众比往年多三分之一。在开幕式的167个游行团体中，法轮大法的游行队伍获得游行最佳创意二等奖，沿途不断迎来观众的欢呼声和掌声。法轮大法的游行队伍由三个部分组成，色彩绚丽的大法船，轻灵飘逸的仙女队和气势磅礴的天国乐团。来自广州的梁先生每年都来观看牛仔节的游行开幕式，他说，每年的牛仔节游行，我最喜欢法轮功的队伍，他们最整齐最漂亮，在海外就法轮功最给中国人争面子了。
印尼前夕中学师生学练法轮功。2011年6月5日，印尼雅加达周边城市代伯克的晨曦中学举办了法轮大法介绍班，300多名师生参加了这次活动，学习了功法动作。晨曦中学校长哈迪的夫人接触法轮功后，觉得这是一种很好的功法，修炼者用真善人的理念要求自己，使人的道德回升，修炼五套功法会让人的身体健康。于是他决定向学生介绍法轮功，使学生们也能从中受益。
下面请听真相与人心。
在法轮功问题上，司法界违法比比皆是。目前中共前党魁江泽民的不死不活死讯成为国际各大媒体的政治大笑话，民间则鞭炮齐鸣，表示欢庆驱邪，并隶属江泽民的罪状。大陆法律界人士从专业的层面分析了江泽民跟中共互相勾结迫害法轮功导致的全国司法大倒退。北京一名知名律师、宪政学者指出，中共自从江泽民掀起这场迫害后，司法配套出台了违法违宪的条文，比如两高的司法解释明显扩大了刑法的适用范围，是假借司法解释之名而行立法之实，属越权行为，违法违宪。律师指出，信仰自由是全世界公认的普世权利，对法轮功信仰者的处罚依据是违宪的，思想不构成犯罪，刑罚只惩处行为，这是法律的基本原则。信仰属于思想范畴，公民坚信某种信仰并不违法，不构成犯罪，更不该受到刑事处罚。北京的另一位维权律师指出，法轮功的基本原则都是教人做好人的，所以他等于就把一些好人给镇压了， 一些恶行就相应的猖獗起来了，对整个民族的道德沦丧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而打压法轮功的专门机构610的出现，实际上是中共党权至上的一个缩影。中共本身就凌驾于法律之上，他在司法体系之上又搞一个610办公室，实质是超越法律的一个党的系统，可以调动一切资源破坏法治。基本上法轮功的案件法官是不能够做主的，一旦610执意要某个人怎么判的时候，即使有点良知的法官监察官顶着也没有用。该维权律师还介绍，整个司法界把法轮功案件定为所谓的敏感案件，对这类案件一般都是不按照法律办事的。他举例说，黑龙江有位法轮功学员的腿被注射不明药物弄伤了，他的家属说去监察院控告，监察院一看还慎重其事，看到图片准备要立案侦查，一听说是法轮功啊，说这事我们管不了，就说他在不涉及到法轮功的案子的时候，如果没有上层领导的干预，他可能会按照他的法律办事，一提到法轮功他马上就绕道走了。一位知名律师在给法轮功学员的辩护词中指出，自1999年以来，针对法轮功信仰者的迫害就一直没有停止过。十年来，司法迫害使许多信仰者失去了生命，又使更多的信仰者失去了人身自由。迫害使千千万万个家庭分崩离析，又使千百万个家庭失去了欢乐和祥和。十年迫害，一场浩劫，令中国蒙羞，背负沉重的罪责。
欧洲议会人权听证会，法轮功受关注。2011年7月11日，欧洲议会人权委员会召开听证会，讨论中国目前的人权状况。与会者对长达12年之久的中共迫害法轮功问题尤为关注。欧洲议会人权委员会第一副主席安杰·格日布主持会议，邀请法律人权协会专家夏以阳先生和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执行秘书潘家伟先生做了关于中国人权现状的听证报告。欧盟对外行动局官员、欧洲议会副主席以及一些资深议会议员们也参加了听证会。夏以阳从法律专业的角度分析了中共迫害法轮功的非法性，例证了对法轮功12年的迫害也摧毁了中国的司法体系。他在发言中说，第一，在中国没有任何一条法律说法轮功是违法的。第二，中共采取了很多没有法律依据的迫害手段。第三，这种迫害目前扩大到更广泛的人群。潘家伟则在发言中列举了很多中国维权律师遭到迫害的事例。两个人的报告获得了议员们的响应。欧洲议会资深议员格雷汉姆·华生说，我要向中国的人权活动人士还有维护他们权益的人致敬。在我们看来，特别是律师这个群体，这些人本来只是进行他们的工作而已，却受到严重的压制。这种做法对整个社会体系的健康状况是一种破坏，因为这种行为破坏了法治。欧盟对外行动局大使蒂门斯简短回顾了6月16日在北京举行的中欧人权对话。他说，中共官员并不承认有维权人士失踪。蒂门斯表示，今后将继续在各种对话中提及中国人权问题，并想办法在保护当事人的情况下与中国维权人士会面。会后，安杰·格日布先生接受了与会的法轮功学员递交的材料，并表示，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不仅是中国人权的重要议题，对欧中关系也至关重要，同时也关系到欧洲本身的发展。
下面请听《生命的绿洲》。
留学生患淋巴癌，绝处逢生。20岁出头的黄山 是一位大陆来的小伙子，谈吐底气充足又温文尔雅，很难想象他曾经与死神擦肩而过，在风华正茂之际身患晚期淋巴癌。幸运的是，他遇见了法轮功，修炼带给他健康乐观，摆脱了癌症。我觉得我很幸运，我也很感谢法轮大法给了我一个机会，让我换了一个角度去理解人生，让我有机会站到这里，能够把我的路走下去。2008年6月，从中国大陆到加拿大多伦多留学的黄山顺利完成了3年学业，获得酒店管理的毕业文凭。7月份开始在一家酒店上班，从8月开始，黄山的脖子和右肩膀交界的地方长了一个瘤，开始很小，他没有留意，到12月那个瘤长到拳头那么大，摸起来很硬。他去医院看急诊，医生说情况不好，要立即做全面检查。在接近圣诞节的时候，他开车去上班的路上接到了医生的电话，说检查结果是晚期淋巴癌，当时黄山年仅22岁。对于远离父母只身在海外拼搏的黄山来说，不知如何去应对这突然降临的打击，心里很痛苦。接着医生给他安排了16次化疗疗程。黄山说，化疗是接受静脉注射，是很重分量的化学药，就是很毒的一种东西。他形容化疗后呕吐不止的反应，那是一种生不如死的感觉。后来他状态越来越差，经过3-4次化疗后，头发脱落已剩得很少了。化疗的效果，刚开始感觉瘤小了一点，后来就没有什么变化了。黄山在加拿大没有亲人，他说那时不敢告诉父母的原因之一是想留在加拿大治疗，不想回去，觉得出来那么多年生病了回去让父母担心。一个幸运的机缘，黄山接触到了法轮功，他跟大家一起学转法轮，听学员们的修炼心得交流，回家自己也学。他说刚开始感受最大的是转法轮第一讲里就讲到得病的原因，对我来说不是说这个病有多难接受，而是为什么会发生在我的身上，因为对我来说是太年轻了。随着坚持学师父的法，当时觉得对心灵是一种安慰，感觉好受一点。啊，原来是这么回事。很多事情知道其中的因果关系后，就不会有那种不能接受的感觉了。第三次化疗后，身体的痛苦越来越强烈。黄山说，经过一段时间学法，对人生的灾难及病痛有了新的理解，对修炼也有了更深的认识，懂得了病是业力造成的，要想消除业力必须真心修炼。我对自己说，我可能也应该走一条修炼的路。之后他就开始跟着网上的教功录像学动作，就这样开始练功了。做完化疗后特别痛苦的那几天，练功后身体恢复得很快，就像一下子能量又回来的感觉，平时的精神也比以前好一些。他说做完第7次化疗后，我有一种很强烈的感觉，我不要再做化疗了。我认识到我们修炼是要通过净化自己的身体来达到去病的。医生不同意黄山的想法，但黄山坚持要停。练功3个月后，黄山身上的瘤消失了，头发也长出来了，脸色还变好了。他说那段时间医生一直与我保持电话联系。2009年年底，医生对我说，你坚持不做化疗，那就回来再做一次检查吧。黄山去做了检查，结论是癌症消失了。黄山以前脾气很不好，属于火爆一类的，总想去控制别人，有时候还会跟父母吵架。他说，我以前性子很急，如果别人做事慢了半拍的话，我就会受不了。我生病的时候开始修炼，那时候人比较虚弱，所以就发不起脾气来。 然后在这过程中，通过修炼法轮功，改变了自己对人生的看法，很自然的就把这个坏脾气去掉了。我父母也对我说，你现在懂事了。黄山已经在一个销售的职位工作一年多了，他说，感觉现在完全有能力与任何人相处好，以前做不到，现在没有问题。对于修炼，黄山有信心地说，我觉得能修炼都是有缘分的人，既然有机会修炼，就要好好珍惜，按修炼的路走下去。
杰西的人生智慧。在大陆上中学时，杰西似乎得了焦虑症，总是担心太多的事情，寝食难安，人很消瘦，心情也不好。而现今在加拿大多伦多工作的杰西，精神状态与过去大不相同。2009年，他在推广政府服务的一个新项目中，很快成为了机构的主力，使服务工作走上正轨。杰西认为是修炼法轮功改变了他的消极思想，带给了他人生的智慧。杰西原来是个对任何事都会过分担心的人，害怕自己可能会做不好，揣度别人是否对自己不满意，琢磨自己哪句话说得不合适。他说，脑袋里总是想着这些东西，总是放不下。从中学开始，杰西就是这种状态，造成睡不好觉，吃不好饭。1.65米的身高，最瘦的时候体重只有90斤，上6层高的楼，中间要休息好几次。杰西有很好的学习成绩，但却少了快乐。2005年读大学3年级的时候，杰西开始修炼法轮功。修炼使他明白了凡事应该顺其自然，随之心态逐渐变得平和，吃饭及睡觉也比较正常了。他开始认识到，很多事情去忧虑是没有用的，努力做好就行了，对结果也不需要太过在意。结果杰西被学校保送读研究生。参与多伦多推广政府服务的工作后，杰西和老板有一些矛盾，他觉得老板这里不对那里不对，很长一段时间觉得矛盾很大，好像干不下去的样子。在最困难的时候，杰西采用了修炼人的办法，向内找。他说，其实我只是退了一小步，承认大家有不同，找找自己的不对，后来发现矛盾就这样解决了。他说，我看老板不对，因为我戴了一副有色眼镜，其实老板的初衷是好的，只是他有些说法不合我意。如果我一定要去改变他的话，矛盾永远也得不到解决。他说，如果不是修炼的话，跟老板有那样的矛盾，我可能就会辞职不干了。修炼提高的结果就是矛盾消除，身心舒畅。修炼使我们更快获取人生智慧。很多人说我处理事情的方法不像这个年龄的人，我觉得这是修炼带给我的，能使我更加成熟理智地去看待问题。杰西认为，通过修炼去掉妒忌、争斗和显示等不好的心态后，就会有一个积极的态度，加上个人努力，工作一定会有所成。他说，修炼不是一夜就能成的，你只要每天想着我都按真善忍原则做，不知不觉中你发现自己已经是一个更好的人。
下面请听风雨沧桑。
白发人送黑发人，黑龙江角陵军被迫害致死。黑龙江省双鸭山市集贤县法轮功学员角陵军于2011年6月10日被非法抓捕，于7月8日不到一个月被迫害致死，年仅49岁。据目击者讲，角陵军瘦得皮包骨，头上有淤青，人中深深的有掐痕，脖子左侧有一道明显的黑色疤痕，衣服是湿的，脸色紫黑。6月10日早晨， 蒋灵军在上班期间被黑龙江省集贤县国保大队队长吴华和公安局副局长耿振东带领十多名警察强行绑架到集贤县看守所。当时在食堂打工的另外两名法轮功学员戴丽霞和栾秀媛也被绑架，恶警先后两次抄家，抢走现金近3000元。两周前，他年逾八旬的父亲到集贤县国保大队提出见儿子，等了2个多小时也没让老人家看，老人痛苦地回家了。哪知如今已是天人两隔，白发人送黑发人，又一出中共迫害下的人间悲剧。蒋灵军1993年到大庆做厨师工作，自从1994年底学了法轮大法，他努力按照真善忍的法理要求自己，工作勤勤恳恳，对生活工作都有了积极向上的目标，身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可是自从99年720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以后，小林军因为不放弃法轮大法修炼，曾屡次被非法抓捕迫害。2000年2月25日，小林军依宪法到北京上访，为法轮功鸣不平，被集贤县公安局抓回，曾被锁在铁架子上，手脚几乎不能动，更无法翻身。小林军于是绝食抗议酷刑迫害，却遭到更残酷的迫害。警察把他抬到厕所，往他的胸前抹大粪，陈姓所长用木棍撬他的牙，把牙都撬掉了，指使5、6个犯人把着蒋灵军的头和四肢，强行把胶皮管插入食道灌浓盐水。当时蒋灵军嘴角口腔都被捅破了，再加上灌浓盐水呕吐和几个人压在身上，蒋灵军经历的痛苦简直是生不如死。家属要求看蒋灵军的遗体，公安局长不让看，警察也不允许殡仪馆工作人员与家属接触，不允许殡仪馆工作人员离开本地，怕走漏消息。
下面请听心灵阳光。
黑夜中一柱发光的蜡烛。1933年，希特勒开始对犹太人进行灭绝人性的屠杀。身在美国的爱因斯坦义愤填膺，他在接受纽约世界电讯报的采访时，对德国纳粹的屠夫行径进行了强烈谴责。第二天见报后，轰动了整个世界。后来，他被德国驻美国领事召见，领事神色冷峻地对爱因斯坦说，你在报上的言论轰动了柏林，你打算怎么办？爱因斯坦无奈地说，我不回德国了。领事说，你还是回德国好，因为现在的德国对每个人都是公正的，你会受到礼遇，你的言论虽然带有片面性，但是德国政府会原谅你的，他们不会把你怎么样。爱因斯坦当然明白领事话里的虚伪，这是让他自投罗网，成为纳粹分子砧板上的鱼肉。就在此时，领事秘书有事出了办公室，房间里只有领事和爱因斯坦两个人。这位领事急速把拉长的冷脸收起来，低声对爱因斯坦说，教授先生，你不回德国是正确的，你如果回了德国，他们绝不会放过你，他们会把你抓到集中营去折磨你，直到你死去。爱因斯坦目瞪口呆地望着那张关切的脸，四目相视，竟感动得不知说什么好。后来，爱因斯坦加入美国籍，直到1955年4月18日，因主动脉瘤破裂，逝世于美国普林斯顿，享年76岁。一位诗人曾用一句诗来表现这段真实的历史片段，即使世界黑透，也不会影响一柱蜡烛的光亮。一位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对毕业生致辞时说，10年以后谁敢陷害忠良，我就不让你进我的门， 你做不成包公可以，但是你不能陷害忠良。另一位中国著名教授曾对学生说，找个工作不容易，很多东西不敢说不敢做，可以理解，建议只有四个字，守住底线。底线是什么？就是绝不说严重违背良知的话。人本应追求高尚的道德，不作恶只是人的底线。而在一个政府推行迫害命令的社会里，守住底线，不丧失良心，都成为一种考验。爱因斯坦说过，一个人如果政府指示他去做的事，他自己的良心认为是错误的，那么他该怎么办？这实在是一个老问题。我相信个人应当根据他的良心行事。
下面请听神传文化。
牛郎织女的故事及其内涵。牛郎织女的故事最早见于汉代的古诗十九首，诗中的牵牛星和汉女指的是隔着银河两岸相望的两颗星，相距遥远但各自明亮皎洁。那时还没有牛郎织女的传说，而织女星是夏日里天空中出现时间最长最明亮的一颗星，常常引起人们的遐想。到了南北朝时期，牛郎织女的故事就比较完整了。南梁吴军的《续齐谐记》和南梁殷云的小说中都有记载。《续齐谐记》中说，贵阳也就是现在的湖南郴州，有一位姓程名武丁的得道仙人，告诉他的弟弟说，七月七日织女要渡河，诸位仙人都要回宫去，我已经被召唤回宫，不能停留，和你告别了。程武丁的弟弟问道，织女为什么要渡河？你什么时候回来？程武丁回答说，织女暂时去见牛郎，三年后我再回来。第二天程武丁就不见了，直到现在人们还在传说织女嫁牛郎的故事。原来织女是九天瑶女，牛郎则是天上的一方星君。他们发觉世人随着物质世界的演进，渐渐地失去了夫妻之间的伦常，除了利益与肉体的欲望，根本就不珍惜生命在世间那至为宝贵的恩情。他们经过周密的安排，牛郎便先到下界转生去了。牛郎出生在一户穷困异常的人家，等到父母死了，哥嫂只分给他一头老牛。他虽然受够了穷困和虐待之苦，但他天性善良真诚，而且柔韧，所以不怨不恨不计不报，只与老牛相依为命。织女来到人间时，自然就嫁给了牛郎。由于天庭法度森严，王母最终把织女抓回，天帝大发善心，准许他们七夕相会。牛郎织女七夕相会的故事在今天仍有借鉴意义。在当今的中国大陆，道德滑落得越来越快，离婚率直线上升，人们已经不知道好人的行为规范是什么。织女看重的不是金钱权力，而是牛郎的人品与德行。牛郎织女的故事向世人表证什么才是恩重无比忠贞不渝的爱情。当一个女人已经托付了终生，男人同样负有从一而终的责任。牛郎最后牵着牛追随织女而去，表明的也是这个道理。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次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